现在收听的是白噪音，白噪音的每集节目会以一到两个译文作品为核心，可能是书、电影或音乐等各种形式，介绍作品，也分享我的看法，邀请你的思辨与想象。今天想要来聊一本书《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以及一部动漫作品《进击的巨人》。那首先呢，冰口龙介的新片《Drive My Car》在车上即将在台湾的戏院上映。那在车上这部片呢，就是改编自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那《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这本书呢，它是由七个短篇故事所构成。那这书我看过，然后电影我也有看过了。那我的最大的感想就是在车上是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改编之作。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这是书名，然后其实它有七篇短篇构成。然后这七篇短篇里面呢，第一篇就叫做 Drive My Car，然后也是最直接跟在车上这部电影的剧情就是轴线算是有最大的关联。然后另外就是第四篇短篇小说雪哈拉沙德，也是在这个在车上里面有着一定分量的一个内容。所以虽然说是改编自这个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这一本书，可是呢其实他用了不同的篇幅跟比例去捕捉跟去改编不同篇短篇小说的内容，然后又串起了这整本书的某一个精神，可是又多出了一些就是电影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简单来讲大概是这样。那因为他不是改编自单一个短篇，可是他又用另外一种方式贯穿了这七篇的作为一本书的一个内在逻辑，所以它是一个很华丽的改编，而且改编的相当的成功。那我就是想要来聊一下这个村上春树的这个原作，就是《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这个短篇小说集。就虽然我是没有看过太多他的书，但是《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这本书呢，算是我看过的村上的作品里面数一数二不喜欢的。那我不喜欢的理由其实也还就是还算蛮清楚，可以拆分出我自己心里就是有几个认定。就是一个就是小时候看到现在，虽然我很多都不记得了，但是隐约的印象就是村上春树的长篇是比较好的，那短篇呢就是我比较没有感觉，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反感的，就通常是这个样子。就像前阵子有聊过这个刺杀骑士团长，我就非常喜欢就长篇小说，那我也依稀记得小时候看他的长篇就是都还觉得蛮好看的。可是像这种短篇小说集，尤其是这一本就是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我几乎从第一页就开始感到反感，然后一直看到最后都还有一点就是有点想啧啧这样子。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不能怪他，就是不能怪这个村上春树本人，而是因为我就从小到大以文学作品来说，实在看过太多太多的是男性文学家、男性艺术家的自我陈述。那这个东西的比例就是高到一个即使不想看也会因为很多的经典名作或者是因为各种的机缘啊条件等等的而被迫要去就是理解这些男性的这个精神世界，这种知识分子啊或者等等等的，所以就其实还蛮不耐烦的。那如果是在长篇里面的话，可能这种自我陈述会搭配一些故事啊元素啊等等，会显得立体啊，然后会有各种的人物之间的交集，那就会变得比较丰富。那在这一点上我通常是会抱以就是一个认同的，但在短篇里面其实这就很难构成一个 让人欣赏的理由。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这本书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就叫做 Drive My Car， 然后它的第一段是这样讲的，就 第一段第一页的第一段。到目前为止，家福坐过几次女人开的车，在他眼里看来，女人的开车模样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有点过于乱开，一种是有点过分谨慎，二者之一。后者比前者，我们可能应该庆幸多得多。一般说来，女性驾驶比男性驾驶要小心谨慎，当然没有理由抱怨小心而谨慎的驾驶，不过那开车模样有时可能会让周遭驾驶的人很火大。这个是 Drive My Car 的就是第一段文字。别人我是不知道，但我看到第一段我就觉得蛮火大的了，所以就我其实当时就是为了冰口龙介，我才就是重新去找回这本书来看。就小时候可能有翻过，那为了电影在看电影之前就先想说先看原作，然后看完第一段之后就搁置了这本书一段时间，就直到就是电影的前一天，然后才拿出来把它看完这样子。那就我心里当然知道，就是说这一定是捕捉到了蛮多的真实，不管是在什么层次上面，这就是反映了一些真实。然后你也知道，这就是一个小说一个角色的一个 OS， 但你还是会觉得有点愤怒，至少我是会有一点火大。那又因为这些东西其实蛮常出现的，就村上春树的小说还蛮多都是男性的第一人称的描述嘛，那对女性有各种各种的，就有各种角色就会有各种反应。而这整本书的七个短篇小说其实就是各自不同的男性的一个自我世界，那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可能因为某些理由而失去，或是他们身边就是没有了某个可能曾经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女人。那其实大部分都是带着一个还颇为伤感，或者是一种用简单的语言很难描述的情感，那个情感是好像是某一种空缺，某一种遗憾，然后却又不是那种好像叹完气或者是一个默默的背影走远的那种苍凉而已，就还有某一些很如胶似漆的，或者是很好像就是一台不会停止的车，然后一直很绵延的在徘徊，在绕圈，然后在那个绕圈的过程之中，有一些东西被弄得越来越稠密，越来越浓稠的那种失去的女人，或者是没有女人的那种残缺的生存状态吧。就大概整个书里面每个故事尤其最后串起来的时候大概可以这么说。那很多又可能会跟社会上的一些制度啊、事件啊，或者是生命啊、生死的这种无常有一些关联这样子。那很多都是谜一般的事情，就是其实这个小说的第一人称主角他自己也都不太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只是去把这个情感跟用他的动作跟行为去表现他的情感。那话说我虽然其实不喜欢这本书，但我觉得有一些故事是让我还蛮惊叹的，就是还蛮赞叹的。尤其是在因为我在看电影之前，在看在车上之前，我只看了 Drive My Car 就是这一个短片。那单单这一个小短片其实我就觉得有它蛮厉害的地方，就是 Drive My Car 的这个小说里面的主角是一个演员，但是他整个故事呢在描述这个演员以及他的一个女性司机，一个年轻的女性司机他们的互动过程。那演员的这个身份其实是非常该说是非常奢侈的嘛，他是非常奢侈的被使用在这个角色的设定里面，但是在小说里面的描述是尽可能的没有去渲染，或者是刻意用一些戏剧性的环节去强调演戏或不演戏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至少在读的时候感觉在语言上是在篇幅上是很有限制的在使用演员的这个身份。那在电影里面其实完全不一样，电影里面是非常大量的去 强调跟利用演员、戏剧，跟这个就是真实的人生跟舞台上的角色的这组关系。那我并不觉得 有哪一个比较高明，因为一个是非常短的短篇小说，另外一个是很长的一个电影。只是说当我看完这个短篇小说就是 Drive My Car 的时候，我留在脑内印象最深刻其实既不是演员，也不是那个男的，他失去了他的老婆，也不是他的那个司机，就是那个年轻的女性，就在我心里面就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其实是那台黄色的敞篷车。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其实可能印象中小说里面也有蛮多的段落在谈论他的主角的婚姻啊，或者是他们之间的对话，但是这个小说我读完之后脑内的意境就是一台一直在行进的黄色敞篷车，那车上可能有着对话，有着记忆，有着互相之间的沉默、理解跟不认识。那这一点我觉得以这个短篇小说来讲我觉得是蛮厉害的，这是我在看电影之前就蛮清楚的一个感觉。那我就在想像这样子的一本书，七个短篇，然后有一个主旨贯穿着，这些故事带给一个做电影的人一定是某一种很强烈的启发。然后七个故事里面他选择了，就滨口龙介选择了其中的某一些而不是另外一些来作为电影的题材，然后把它们串接在一起，用一些很巧妙的方式，然后再加上滨口龙介自己喜欢的或者是擅长的某一些元素来去编排跟添加他的企图。在我看完电影之后，整个来说我觉得体验是非常特别的，就我可能过去并没有这么鲜明的把原作跟就是电影这两个东西配对而且融合的，就是看到一个华丽的改编，然后对这两部作品都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所以我还蛮推荐就是在看这个在车上之前可以先去看村上春树的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应该是不至于就是会有太被暴雷的感觉，因为故事不太一样，但是对于一些小说的情节以及某一些元素的串接，还有这个主旨再加上其他的东西变成了一个长篇的电影，这一整个顺序创作上的作品的这种连续感跟进步超脱感，我觉得是蛮好玩的。不过也因此就我回头反思了，虽然我前面就是介绍了这本书，然后这个电影，然后以及他们组合起来带给我一个体验非常的特别，可是为什么我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就我心里会觉得那么不开心，就是或是有些部分会觉得就是我可以理解，但我真的听这个东西听好多了，或者是有点受够男人的 murmur 的那种感觉。就我突然意识到说即使我懂得欣赏，或者是尤其在经过改编或者不同人的诠释转译之后可以萃取出某些东西好的部分，可是还是会有一些吸反射式的或者奠基于身份或是认同的那种喜好之别。那我就突然想到了今天节目的这个主题，就是互相理解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很多大部分的人的生命里面都是很想要努力去做到但是却做不到的事情。就其实村上春树里面的男性他们一直都不了解那些女人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在想什么。那反过来说我觉得当然也是这样，就像我已经从小到大看了那么多的男性的知识分子啊、文学家、艺术家、政治人物讲了或者是做了他们的人生，他们说了什么话，然后他们怎么去表达，但我还是始终会有一种 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感觉。可是我又因为我后天习得了这么多男性的生命经验，而会有一种好像介于理解跟不理解之间的感觉。就举个例子来说，我之前看过一部国片叫《同学麦纳斯》，然后里面应该很为人称道的一场戏，然后同时也是我自己觉得蛮动人的一场戏，就是纳豆，就是他好像去看他的小学同学吧，可是他以前的女神现在在做性交易，然后结果他就有点破灭，然后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在路上痛哭。那一场戏真的是演得很好，就我仿佛就是也是跟着他的那个情绪转折，然后整个故事什么的。可是我又同时觉得我其实不是真的理解那件事情，就是一个女神然后破灭，然后手足无措，或是就是感到无力无法理解，或者是说一直不知道自己内心曾经有一个崇高的东西或者是美的事物，然后寄予自己的情感或是等等等等的东西的变质，然后带给自己的冲击。我觉得我不是以生命在经验这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想其实不只是性别，而是在很多的向度上互相理解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我们也一直都在学习理解别人，否则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语言跟那么多的作品。透过努力去理解他人的过程，也是回头来理解自己，那自己也是经由跟他人的互动之间所构成，所以互相理解有着各种层次上的这种互相的这个意义。那我特别喜欢作品去捕捉一个东西，就是互相理解的不可能性，就是其实是不可能互相理解的，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继续运作下去的。那例如说，我觉得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象征，就有些事情有些逻辑我们会说那个是神的安排，或是那个就交给神，神的旨意，但那其实就是因为人跟人之间或者是差异之间不可共存，所以我们把某一个事件的成因归给神，或是我们把某一些决定让渡给神。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抽象的讲法，或者是用一个动词的讲法，我觉得就是去想象，因为没有办法理解，所以用想象的，就不可能互相理解，互相理解的不可能性这件事情，如果以名词来说，我认为就是神；以动词来说，我觉得就是想象。具体举几个在这方面的例子，就以冰口龙介的片来说好了，像是Happy Hour 的这个结尾，就是《欢乐时光》这部电影的长达5个小时，最后结尾是有一个情节，在一对即将要这个分手要离婚的这个夫妻之间，因为有一个突如其来的车祸，而这个车祸因为那个女性把这个钥匙交给那个男性的一连串的动作里面，可以说是经由了这个连锁反应，最后那个男生出了车祸，结果他们两个人反而得到了关系可以延续的机会。那故事是停在那个女性到医院去等待这个车祸男性苏醒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就属于一种他们两个已经走到了关系的尽头，因为没有办法相互理解包容，跟没有办法去承担着彼此已经造成彼此的伤害而走向的结局。那因为一个神的安排，或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简单的归咎于自己，归咎于他，或者是归咎于什么样子的逻辑，反而在这个时间点抉择就很清晰的，这个是我所谓的神。那在冰口龙介的另外一部电影，就是《偶然与想象》，里面就是透过想象去完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偶然与想象》是透过 三个故事，然后分别以三种创作形式去告诉我们想象可以做到什么。如果有看过这部片的话，会记得说偶然想象是以三个短篇故事所构成。第一篇的故事呢，是以电影的镜头这件事情去传达两种结局。第二个故事是以小说家的内容被另外一个人所朗读出来造成的结局，一个无法想象的一个另类结局。那第三个故事是以人跟人的相遇不经意的演戏，然后刻意的演戏去完成情感的真实。所以电影、小说跟演戏、剧场的这个事情分别对我来说对应了就是各种类的创作形式，以及人可以去想象他人的情感，或者是自己没有被安放的某些状态、某些情感，他可以借由作品去完成。所以说就是神跟想象这个名词跟这个动词，我觉得它都捕捉到了某一些人与人之间，或者是自己跟自己之间的互相理解的不可能。但这个不可能不是代表着一种绝望或者是一个结束，而是正因为我们的认知有限，所以这个东西可以绽放成另外一种形式。那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滨口龙介的电影，所以举了《欢乐时光》跟《偶然与想象》这两部电影来说明这个我的论点。那我也就用在车上来为这个论点做一个结尾。契科夫的凡尼亚舅舅，最后索菲亚的一段话，我把它念出来。我们能怎么办呢，舅舅？我们只能活下去。我们会度过一长串的白天，度过无尽的夜晚。我们承受这一切，在命运审判到来之前，我们会一直为别人努力工作，一直到死。当我们死的时候，会甘心的死。坟墓的另一端，将见证我们曾吃过苦，曾流过泪，懂得什么叫残酷。上帝会怜悯我们，你和我。亲爱的舅舅，上帝会怜悯我们，那时我们舅舅将拥有美及恩典的永生，以温柔的心回顾我们此生的不幸，而且微笑。在永生里我们将安息。舅舅，我知道会，我有信心，我强烈的信心，我们将得以休息。我们将在天使的歌声里安息，在珠宝点缀的空中安息。我们往下看，我们看到邪恶，一切人世的邪恶，所有我们受的苦，都在神的恩典中洗涤。我们的生命像父爱那般甜美，我有信心。哦，可怜的法尼亚舅舅，你在哭，我知道，我明白，你此生没有欢乐。等待吧，等待着，法尼亚舅舅，我们将得到休息，我们将得以休息。这一段话在小说里有提到，在电影里也有一个篇幅。那在这边朗读这段话，是想要讲说，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这段话让我得以想象非常多的事情，非常多的情感跟人的状态。 跟这个状态所伴随的很多可能性。那么最后呢，我想要提另一个听起来非常没有关系的事，跟现在的调性恐怕也显得有点格格不入，然而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很迂回的回应了我在看完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的这种好似理解某些东西却又无法共感或者是无法喜爱，以及对于冰口龙介的这些系列作品的某一些赞叹之情，以另外一种形式迂回的带回给我。那就是进击的巨人，而且特别是进击的巨人的漫画的最后的结局。那所以到这个部分就必须要先就提示，就接下来就是会爆雷，会爆到漫画版的结局。那动画目前还没有出完，还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如果还没有看过进击的巨人，然后有打算要看，有考虑要看的话，现在就把这段放弃吧。巨人的这个故事里面，九个巨人，那他们的继承者就是会保有，就是前一代的人，前前一代历代下来的这个某一种精神跟记忆。那继承了他人的这种记忆跟精神呢，势必其实会影响自己去理解一些事情，那可能也会质疑说到底哪个部分是自己，哪个部分是受影响的，或者是已经不是自己了。那进击的巨人最后就是到了后段，就是主角 Alan 就好像以他的朋友来说，就觉得他性格大变，觉得他好像不是以前的那个 Alan 了。那这个 Alan 启动了很多的战争，然后造成了很多人类的死亡，跟他一开始其实是想要保护人类然后杀掉巨人的这种想法是大相径庭的嘛。那后来演变成大家要去阻止他，就是其他的巨人跟其他的厉害的人类，然后他的朋友们，他以前兵团的就是伙伴都要去阻止他。那在最后米卡萨就是去把他的头给割下来之后，米卡萨带着 Alan 的头然后走到阿鲁米身边，巨人的力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然后所有人好像才突然的想起了什么。原来就是 Alan 跟他们曾经有过一些对话，只是这个记忆被他给消除了，他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消除他跟其他人的这个对话记忆。哦，原来他是刻意的要让所有人去追杀他，去消灭他，然后所有的巨人之力就是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也就是说结局就是 Alan 的头被割下来了，然后曾经被消灭的记忆还给这些还活着的人。这是一个在就是我有在科幻或奇幻的作品这种某种程度架空的世界里面可以去做到最简单最粗暴的我前述所提到的这种互相理解的不可能性。它其实是不可能，它还把时空给就是巧妙的给置换掉了，就是原来前面曾经有过 Alan 跟大家的对话，只是这一段记忆是到了他死后才还给大家。那既然都可以对话了，为什么不在对话的当时就能够互相理解呢？或者说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消灭记忆的过程，在当下即使大家都互相的沟通了，表达了，传达了，就真的能够抵达一个对彼此都比较乐见的结局吗？那在不理解的状态下，或者说本来就不可能互相理解的状态下，要付出的成本跟代价有多巨大，就是进击的巨人的最后面 那样子的巨大，就是战争的巨大，就是死一堆人的巨大，就是毁灭很多文明跟很多大自然，跟毁灭很多东西，很多生命，就是这么巨大。这就是没有办法互相理解的一个结果，而且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即便是进击的巨人这样子的一个科幻作品，一个奇幻的故事设定，他也没有回避掉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进击的巨人是很诚实的东西，他的诚实在于仅仅是把人放得很大，那种恐惧就已经胜过各种妖魔鬼怪，然后人吃人以及所有的残酷跟所有意识形态的失败跟这种人的有限性可能会被扭曲，可能会无知，可能会暴走，会犯错，会不敢面对自己，这些都非常诚实的在不同的阶段被表现出来。那究竟人跟巨人之间可以互相理解吗？然后单一个生命跟这个生命所承载着的家族血统、文化、庞大的记忆跟某一些精神，可能是被教育或是被填入或是被怎么样子所传承的一个精神，这个东西真的是能够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达成集体的一个理解吗？虽然不可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不可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可以奠基在人的有限性跟能力不足、认知不足跟无法存放那么多的思想，并带着这样的思想去活着。我们可以意识到这一件事情，那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于某一些成败跟得失，我不敢说就是会有一种释怀的感觉， 不到那个程度，但我觉得就是有助于我们比较诚实的去看待这一切，尤其是我们自己所经历过的历史跟我们个人的小历史，我们个人的小生命里面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语言是最没有用的，最有用的其实还是时间。就像在进击巨人里面，如果你继承了那个巨人之力，那你只剩下13年的生命，这种时间的有限性才会迫使某一些决定发生。那也就像上一集谈到这个七等生的里程记里面有大量大量的语言，可是真正推进人发生改变以及行为，真正推进的还是时间。所以里程记里面有很明确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同样的时间点，不同的时间点发生的事情，真正在演进的是透过时间，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Happy Hour 欢乐时光持续了5个小时的那个时间是有意义的，也就像村上春树的 Drive My Car 那个状态是车子不断的行进行进，人可能睡着了，可能正开着车，可能感觉到了变化，可能没有感觉到，可能很顺畅，但就是在那个不断实进的过程中，不断的在运动，不断的在运作，那个是时间所驱使出来的东西，那个东西大于语言，那个东西是即使没有办法互相理解，也意识到了这个认知不可能重叠，但我们能够想象某一种差异以及这个差异所构成的他人的情感，然后我们或许就会知道该怎么跟他人的情感共存。那以上是这次想要谈的这个在不同的作品里面所感受到的一种仿佛是迟来的、永远会迟到的互相理解。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在车上、进击的巨人，都是如果还没有看过，今年非常适合陪伴着各位度过很多时光的很好的作品。谢谢大家。